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过年跟元宵节都过了，好，祝大家新春吉祥圆满，所求如愿，早日成佛。既然要所求如愿，一定也要知道求一定它有它的因缘果报。在所有的所求如愿当中，第一个会让你不能所求如愿的，就是因为你心中内外有很多障碍。我记得，好，请看讲义补充资料第43页。在过年前我们讲到明辨模式，明辨模式的最大目的是要让大家在无上的菩提大道上要正不退转。正不退转是要很多善根福德因缘的。那正不退转呢，它也必须要超越很多很多的障碍，你才能够正不退转。所以上一次我们讲到了43页，魔有四种。那我想因为过年一段时间大家都可能忘记了，复习了一下，请看幻灯片，明辨魔事的正确心态。上次我们是讲到死魔，第一，对于禅修的人，佛而宣说这样的教法。我们常常会听到人家说这一句话，哎呀，禅坐要人教，不然会走火入魔。其实这个对一半，也对错，不对一半。因为魔是真正从内心而显现的。当然，完整的禅坐应该是跟着师父，或是在家的瑜伽士，或者有正信佛弟子道场的禅修课程而学习。其实禅修它也要累积很多的善根福德资粮，明白教法，而且调伏你的心，改变你的习气，积聚很多资粮，你才会入定。那不管南传北传藏传的禅修，禅修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经过身心的变化，所以佛讲模式是针对特别禅修的人而说。第二个，并不是恐怖的末世思想，这跟其他宗教讲的世界末日是不一样的。虽然佛经里面也有说正法相法末法时代，众生因为业力而感而产生有不同的灾难疾病战争，可是假如你没有中那个恶因的话，炸弹掉下来的话，你不会死还是就不会死的。所以了解模式的心态是要先了解，这并不是末世的恐怖思想。因为其他宗教的末世恐怖思想可能是由上帝或是万物的神或是外在的一个主宰者 creator 或是呢 control the power， 可是佛教里面讲，其实一切所碰到的所有的灾难啊，是由你过去有意跟无意所造的恶业恶心而习气而感召的。所以佛陀说，以大目犍连神通的例子来说，业力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连释迦牟尼佛的释迦族面临杀生而得到战争的果报，佛陀也救不了他。好，并不是佛陀不慈悲。所以明辨模式的正确心态我觉得很重要。第三，听了这些呢，超越自己的障碍，不要像外道徒所说的魔考，一切都是外在的力量所主宰，没有人考你啊，是你自己考你自己啊。魔考这样的思想是呢，违反无我法的。魔考变成是有我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第四个，真正的魔障是带来你自己过去世跟现在的恶业以及不清净的念头而产生，比如说妄想、分别、执着、占有、忧虑、牵挂等等不清净的念头，你才会产生这些障碍的。我想这四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哈，否则表面上你若没有了解佛教跟基本呢，其他宗教讲一切是由心造，一切是外在而造，一切呢是由你的因缘果报所显现，跟一切是外在力量所主宰，这不同，你没有分辨清楚的话，表面上你会觉得读圣经的这个撒旦跟上帝的考验，跟佛教的佛跟魔呢，你觉得是一样，其实是根本不一样的。 你觉得其他宗教跟这很多有是类似的关系，类似的东西并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的情况。好，所以这个呢是讲义上没有，我必须先说明的。否则你看很多禅经的人，我也看过很多学者以及非佛教徒或非修行的人，把禅经的解释的就像末世思想，就像模考一样。其实我觉得很可惜，他误解了佛教基本讲的苦空无常无我的基本教法。最后魔本身也有佛性，但是他的知见不正。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很多大乘经典讲经的时候，都与会大众的都会有什么天人阿修罗钱大婆紧那罗梵魔一切的九法界众生。魔在世的时候，他有广大的福报力，但不一定有清净功德力。他也听佛讲经啊，但是呢他有他自己的解释，所以才会走入所谓的邪魔外道。第五个，魔的本质也是无我的空性的。不论你自己碰到身心烦恼的障碍的魔，或外在幽冥界众生干扰你，不管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是自己历代祖先的身上，或是发生在你周遭朋友的身上，你要知道最后降魔的最大锋利武器是无我跟般若的空性智慧。这个是佛教跟其他宗教完全不同的地方。好，上一次在过年前讲经也讲过，佛陀在菩提树下八相成道的时候他降魔，我也引过智者大师超越的家人还有师徒之情而最后降魔的例子。接下来看一下魔有四种。第一，分别魔法不同。魔有四种，第一个烦恼魔，看43页。二，阴界入魔。第三，死魔。第四个，天魔，欲界天魔。烦恼魔上次讲过了，我就不重复啊。如《摩诃般若波罗蜜记颂》里面讲，有十种烦恼都是你的魔障。所以可见呢，佛在这个偈颂里43页第五行，我以禅智力破汝此诸君，得成佛道已，度脱一切人。可见在禅修或要正不退转六度波罗蜜里面，最大最大的关键应该是禅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所以禅跟般若的力量，假如你只有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的话，很抱歉，你还没有办法降魔。你只能呢有福报，这个但是烦恼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以定慧力超越你的烦恼。第二个，因界啊，无上菩提的助缘，上次说过，物质的助缘、精神的善缘跟修持的主要因缘，最重要是修持的主要因缘。那每一个莲友他可能过去生学习佛法都不一样。在前几天禅经里我讲过，释迦牟尼佛要行六度波罗蜜，有时候一个度，比如说一个布施度，它就是一生、两生、百生、千生、万生舍身为护。他也曾经呢在本身经里描述跟大乘经里说，大乘经论说他为了修一个禅定波罗蜜，他就用了一生的生命在山上禅修。世间所有的人呢都觉得他对社会没有贡献，其实他今生是专修禅修。那假如现代人的生命来说，一生起码80岁到100岁，也就是说他要用80年到100年呢、啊、才能够呢真正圆满一个波罗蜜。所以六度波罗蜜在大乘经论说有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从这个物质、精神跟修持的主要因缘跟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种性、自己的个性。有些人啊，今生还是永远停在布施波罗蜜而已，叫他布施供养他非常愿意，可是真的叫他来学佛、精进学习佛法，他绕跑得很快，那表示他多生多劫还是停在呢布施波罗蜜而已。有些莲友除了布施，他衣食无缺，还有呢能够持戒，他戒得很庄严，他对自己的品德道德是很能够自我控制的。有些人呢像呢现在的道德标准就不一样，男女的关系也很复杂，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婚外情都是人类最大的烦恼。为什么？因为他持戒这一关他 他的烦恼习性很粗重啊。有些人超越了布施、持戒、忍辱，他做什么事情很有耐性，很能够抵得起别人的毁谤、侮辱。最有名的释迦牟尼佛，对不对？忍辱仙人呢、啊？忍辱仙人他不单单一世，500世的忍辱仙人呢、啊。这个是要鼓励大家，菩萨道真的很长远，但是呢，也不要退堕道心，不要给自己有借口，但是也不要给自己懈怠，但是也不要自己呢要求过高。可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多生多劫的菩萨道，自己修到哪里，这个很重要。精进波罗蜜，好，后面我会比密勒日巴做尊者。密勒日巴在所有的西藏白教噶举派是精进禅定跟般若波罗蜜最高的，所以他一生他以凡夫身立可正果位，所以在西藏认为即生成佛是绝对可能的，就像你念佛可以证到一心不乱是绝对可能的，但不是每一个人三千大千世界每一个一念佛立刻都证一心不乱，因为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所以要从持戒、忍辱，再来精进，最后要禅修，最后进般若波罗蜜。禅定的先决条件要有这里讲的物质的助缘跟精神的善缘，最重要是要障碍自己身心没有障碍，还有正念正知。正念正知来自于多生多劫的清净善知识学习佛法。最后你所有的一切条件都有了，你还要加一个精进波罗蜜。听好，这里的精进波罗蜜，精是纯一而不杂，进是不退转，精进的定义是在你的念头，不是在你外面的形式。所以很多佛教徒都很喜欢当义工，我都很赞叹，但是小心你当义工不要跟散乱心相应。以止观的标准来讲，要明镜而住，要么要对治你的散乱心，要你的昏沉心。有很多人是以自己的散乱心去相应，自以为是清净的菩萨道，其实是杂染的人天道。这个要弄清楚，不要呢你自己修了，你自认为自己做了菩萨，其实你都是没有真正的精进。所谓的精进是指妄念跟正念的交战，以定慧力降服自己的妄念。所以法华经讲定慧力庄严，以此度众生啊！佛经讲得很清楚啊，可是你自己理解要正确。那在这物质跟精神跟修持的主要因缘，三个都要具足，你才会真正呢无上的菩提大少上，才能够真正呢身心不乱而进入禅修乃至于闭关，你才可能当生正悟。那有人就会说，师父你干嘛急着讲正悟呢？举一个例子，在西藏里面很多很多的经论讲，真正最无上的菩提心就是为度众生愿成佛。成佛可能对各位或我们来讲觉得很好，但是很遥远。但是为什么要先成佛才可能度众生呢？举一个例子，就举101层的台北市东区的101大楼。假如你的烟火只是放在4楼，请问那你从下面咻往上喷，那4楼所放出来的这个空间跟所遮顾的层面就只有4层楼的范围啊。假如你的烟火从底下一直往上冲，冲到50层楼，你想想看你覆盖的范围多广大。那这个譬喻是说，华严经十地也是这样，一地菩萨、初地菩萨所能震动的就100个世界，他度的众生就是100个世界的众生。那何况我们只有现在目前是南瞻部洲的娑婆世界，其实是很渺小的。可是你不要轻易的去毁谤说，哎呀，那些呢持戒啊、禅修啊、跟般若都在深山的人，对社会都没有贡献。其实这是凡夫见。以成佛的大道来讲，他今生在禅修，来生证悟成佛的时候，会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三千大千世界，就像100层楼的这个摩天大楼，所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包含不单单地球啊。天上地上人间九法界的空间，佛都可以去度众生的。那一刹那比你现在度的众生，假如以数量跟功德力跟所做的善事的话，是没有人能比的。所以为什么菩萨度众生不如啊佛度众生，那是有差别的。所以常常佛教西藏佛教为什么我一定要发心先成佛了才可能呢？超越了自己的身心障碍，才可以满一切众生的愿望。 否则在无有穷尽的度众生，只是结善缘，度了众生里面呢，也有进进退退的啦。最近我去书店看到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情歌，对不对？现在的第十世达赖喇嘛是非常了不起的 Holy List 达赖喇嘛，他也是经过十四世的转世啊，他很多世寿命也很短啊。第十二世跟十三世因为政治的关系，他只活到三十几岁就被谋杀了。这些有很复杂的因缘，你要度众生，你要知道所有的人我是非的障碍是比你更强的。五世的达赖喇嘛，对不对？他是很特别的，对不对？但是历史上对他也有啊，褒奖都有，甚至连他的弟子都不相信他的师父是清净的，对不对？觉得他在情观上还是染污的，可是他超越了。所以最重要最重要是你内心里要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精进波罗蜜，这个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纵使你学到金刚乘，跟到好的上师传承，论究竟的因果来说，还是要靠自己才能成佛的。好，看下面，我们看一下。好，请看今天的第二个因入界魔。因入界魔是指五因十二入十八界。上次讲过，复习一下。第一个，五因炽盛苦，比如说淫欲炽盛，这也是苦恼的。最极端一点，就像风尘女郎或是屠夫，杀心也是非常重的。佛陀常常说，这些众生都是过去的业感，是呢烦恼啊业障是最粗重的。第二，五因炽盛的因入界魔，广义的说，你所处的环境走到哪里，人我是非非常复杂，这个也是障碍。你自己虽然烦恼很轻，可是你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互动总是很复杂，做好心存好事还被人家误会，这个也是你过去的业力。第三，内外的环境障碍重重，生有病苦，心又贪恋，意又颠倒，让你没办法好好的用功修持，这个也是障碍。第三个是死魔，死魔是指在生命中断无法让你修行。上次说过，南传佛教里面，假如你去读清净道论，在死魔的障碍里面呢，你怕碰到死的时候，它会有两个方法，有很多很多方法，最主要两个方法，第一个念巴利文经典忏除业障，第二个念佛法僧不斗不斗不斗不斗入定，念弥勒菩萨的名号，上身都率正愿去见弥勒菩萨。因为你真正发了心很想用功修行，结果不小心你身体检查了，你得了癌症，让你身心恐怖不安，那这个也是你自己的障碍，杀业而产生死魔的果报，生命中断了，你也是没办法修行。何况呢，连阿罗汉都要有害怕隔音之谜，不要说别人，你说想想我自己很惭愧，我二十岁才学佛，二十岁之前没有人教我普贤行愿品，那也是我的业力，也说我也呢投胎一转世，我也忘记了二十年啊。假如我一投胎转世，就依过去的愿力福德资粮更圆满，就像现在西藏的转世佛佛跟仁波切，从小五六岁人家就开始教你念佛念咒念经，那你过去学的东西就很快会恢复起来。所以隔音之谜也是一个阿罗汉他恐惧的地方，那生命中断对他来讲是非常的大的障碍。所以在西藏呢，每一个人都会修长寿佛法，长寿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报身，我们中国人喜欢念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化身佛。西藏人每一个在大法会里面最后都有一个什么长寿佛祈请法会，祈请你的上师本尊护法或一切的善知识都能够请佛住世，身心康泰，勤转法轮。若你的上师你想跟他学，一个要么你自己梦到死魔的障碍，上师教了你方法，你自己好好去闭关，结果呢业力现前你就断气了，那你也是你的障碍。第二个，你真的很想要用功，结果你的上师已经八十岁九十岁，生理上已经到人的极限，他就离开了，那你呢就没有继续教人，教你更高的教法，这个也是上师死魔的障碍。所以西藏里面呢，没有一个人不修长寿法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不念阿弥陀佛的，但是他念阿弥陀佛的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上次我讲经有讲到五方佛，五方佛里面，五方佛西方莲花部是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的同时也修其他的佛，他呢也修这个释迦牟尼佛、 也修药师佛，他不会像我们中国人讲只有念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了。这个想法老实说北传佛教要反省，不一定完全对。当然专精，你说所有的五方佛我都修持，可是我的愿力求生极乐世界，这是可以的。可是真正念佛，你想想看，念佛念佛是无量觉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话怎么会其他佛会排斥呢？我觉得传统的佛教徒哦，常常在法义上不愿意真正诚实去反省，所以你理解的佛法有时候是断章取义的。西藏人每一个人都会修长寿佛，就希望呢这一生在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教化的弟子上呢有无量寿，这样子的话他会继续修持。那若他这个生命已经中断，他会透过他的愿力求生净佛国土，成愿再来，或者留在这个世间继续行菩萨道，这就是能够在预知时至，或是呢很多像第十七世或第十六世大宝法王一样，他们在禅定当中可以看到自己未来在哪个世界哪个家族哪个名字而投胎的，那是很深的功德力跟禅定力。第二个，北传佛教我们常常讲要求生净佛国土，净土法门广义是说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假如有些人学了各种法门会毁谤净土法门或净佛国土法门，我也觉得很可惜。为什么？那都是人我的见解。可是佛陀他是佛知佛见无眼圆明的。举一个例子，临终助念，助念是很殊胜，助念是帮助别人提起正念，可是若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你还是没办法往生极乐世界的。比方说重度昏迷或神识不清或冤亲债主，那怎么办？那只有仰仗弥陀的佛号让你不会再继续堕落三恶道，那来生呢继续修啊。很多莲友就是这样啊。那在这个所谓的障碍最大的里面是呢，是毁谤正法跟忤逆重罪。那毁谤正法里面是尤其是毁谤其他的教派或净土法门。第三个，藏传佛教在白教里面有纳洛六法，纳洛六法里面有修阿弥陀佛的婆哇法，还有临终千世法，这个密勒日巴也修过。密勒日巴在没有听到正法之前，他看不起很多欺负他妈妈的这个家族，他非常的恨，嗔心而让他学西藏的所谓的蹦波黑藏的咒术，然后他真的学咒术了，也达到他的愿望，把他所有的亲戚都杀死了。可是当他学习佛法的时候呢，他就忏悔他的业障，忏悔他过去的无知跟杀心跟没有悲心。最后因为当他证悟，在身上证悟的时候，他第一个发愿就是把他过去世这个不小心所杀的众生，神是以佛的功德力，阿弥陀佛的功德力，跟他自己修持的功德力，跟临终千世法法的力量，把所有这些幽冥界的众生呢，跟轮回六道的众生千世道，千世道就是说把他的神智呢牵引到极乐净土，最后也满他的愿的。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第四个，藏传佛教因为要超越死魔的障碍，烦恼魔跟五阴魔大部分是来自于内心的烦恼种子业习，死魔是介于内跟中间，因为你的因缘色受想行识的业报。天魔是指外面的障碍，包含幽冥界众生干扰。那藏传佛教要从解决自己从内进入到外一直进入，第一个要解决是梦，梦也是一个修持的关键。一般人在没有睡觉之前，身心意识以现在来讲自主神经很清楚，它是可以继续保持修持的。但是你会发觉纵使你去打佛七或是你打禅七，你最难最难突破的是什么？睡眠。你身心到了一个极限，三个小时跟四个小时你睡不好的时候呢，你的身心体力就有极限，身会影响心，那念头就不清楚的。所以在禅期跟佛期里面，其实要昼夜精进，第一个要突破的是睡眠。那在这睡眠里面，西藏人认为睡眠是空性的，你可以训练你自己身体虽然躺着休息，念头不要妄念纷飞，把它进入止观，进入所谓的梦中的 梦于前，或是所谓的梦中的光明定。你的念中，你的念头在梦中还会继续诵经跟念咒，这样就是表示呢，让你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前五事，眼耳鼻舌身五事呢，虽然禁止休息，可是你的意的心念呢不受干扰，它可以继续念佛念咒跟继续修持。甚至功夫深的人在梦中还可以听到上师跟诸佛菩萨继续为他讲经说法。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哈。我第一次啊修极乐世界净土，让我感觉极乐世界非常耗药的是，因为我觉得人24小时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每一次晚上呢，我还想读经，在写科判或者读经的时候，准备讲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这个臭皮囊又要睡觉了。可是我讲在极乐世界就没有这个色身的问题，它是莲花化身啊，所以它可以继续讲经说法，继续修持啊。极乐世界无量寿经不是说有在地讲经诵经受经听经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对不对？他就是没有色身五蕴的束缚，所以他昼夜24小时真的可以修持啊。这是我第一个对我非常的英文讲 attractive， 非常的诱惑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的不要面庙，因为无量光无量寿，我可以学无量诸佛的教法。那同样的，在梦中里面你要怎么样继续的修持，那像中国历代祖师也有讲究不倒单，那必须要很深的禅定力。禅定力够的时候，你身心睡眠妄念少，自然减低睡眠的时候，它就可以不倒单，它是自自然然而成的禅定功德力。最有名就民国时代的广经老和尚，他禅静双修，他的禅定力很深，晚上人家在睡觉，他只要静坐，他身体可以休息，可他念头可以继续念佛的。那西藏人从这个当中继续再突破，梦中也可以修行，就会有梦于前。这个以后我会在礼拜四的禅观课会讲到这个主题哈。梦于前修得好，也可以超越死魔的障碍。下面一个中阴身救度法，西藏中阴身救度法又分临终前、临终时跟临终后。可是净土中的预知实质是指临终前，听好，就是当你的这个身心四大在分离的时候，你并没有死亡，你的正念分明，只是你的身和四大在的解脱，在变化，名色在变化的时候，阿弥陀佛依他的愿力，莲花化生愿跟临终皆愿到你面前来，所以你是活着，清清楚楚看到阿弥陀佛放光，然后呢，你的神识就一念之间踏上七宝莲台，就像脱一件外套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冬天穿衣服跟脱衣服，你不会觉得痛苦，你就很自然脱了外套，一刹那之间你踩上了七宝莲台，你就恭喜你永脱轮回。这个是在临终前，所以能够修到预知实质的人，这是善根福德因缘非常的深厚，不是今生而已，是多生多劫的福德因缘。那现在接下来，那若是超过了这个断气八个小时以后，我们中国有助念，西藏也有破瓦法。可是有些人他这时候业力很深啊，善根的福德因缘不够，所有的冤亲债主、幽冥界众生业力现前，这时候怎么办？那在七七四十九天的过程中，还有中阴身救度法，这是西藏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广度众生的一个大法。但是他也要缘遇到真正有修正的这个金刚上师或善知识，他的念力功德力很强。第二个，也要你自己家属要能配合。第三，你自己呢应该假如以数学来比喻，中阴身救度法能得度的大概是业力呢，善的业力50，恶的业力50，他临终只是希望你的善业变成51或52，业力变成48或49，这样的话中阴身你就会得度。在中阴身里面又分红白黄花，红教大家最知道的梭迦仁波切也来过台湾，全世界都很弘扬，他就会讲中阴身救度法有108个本尊，有开始有宁静的，有愤怒的啊，就是威猛的，那他也有前中后。可是在藏传佛教黄教里面就没有讲这么多，他只会说中阴身的时候就是所有物质转变能量，所有五蕴转变成光，光正物而空性。可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要在中阴身救度法的人，除了要好的上师，要家属配合，要善根福德因缘成熟，最后第四个条件要自己的禅定力也很深，你才能够在中阴身啊的这个种种啊幻化无量无边的彩色光芒跟本尊里面认清楚哪一个本尊是真的，然后跟着他的光走。所以老师说最后关键还是要禅定的功夫的。那你能得度，那就恭喜你往生极乐世界。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曾经发愿，我想中国的往生论著里面有很多，有没有？有动物往生的，鸡往生的，鹅往生的，对不对？其实你看到的只是动物，其实他过去世都可能是在家出家的修行弟子，只是他呢没往生成功，他今生生生世世在动物的时候，虽然是业报身是动物，但是他的障碍比较少，他还能够忆佛念佛念法念僧啊，不见得是每一只狗听到阿弥陀佛都会跟着来绕佛的，知道吗？也不是每一只老鼠啊听到阿弥陀佛都会跟着你来绕佛共修的。所以在往生论著里面讲的这些动物其实都是特例，特例是说明阿弥陀佛的愿力广大无边，连畜生道的众生都能得度。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不要以特例作为一般的例子，不要在那期望到变动物的时候你才往生，那你为什么不以人的方式好好修持而往生呢？那西藏里中阴身救度法也有度动物的，因为一切的众生都以他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而可以成就。好，这是讲南传北传藏传怎么解决死魔的障碍。最后讲欲界天魔，欲界天魔请看讲义43页。欲界天魔这里是专门讲欲界天的波旬，这个魔是佛法的大愿题大怨仇啊，这个字是仇，常常害怕修行人出离六道轮回，所以会派各种六亲眷属做种种的恼患，破坏行者的善根，这是他化自在的天魔。那这里呢可以看得出，第一，魔有魔王，第二个有他的眷属。在楞严经里面有讲为什么要持四种清净明慧，不可以杀盗淫妄酒，因为你若是杀盗淫妄酒的戒力持得不精进的话，纵使再怎么聪明啊，你的贪欲心很重，你还是变成魔王的眷属的。魔王在佛要示现八相成道的时候，就派天上三个很漂亮的魔女来诱惑他，这是以贪心诱惑他。第二个用千万魔军发动战争，这是以恐惧心诱惑他。第三个魔王最后呢抓住释迦牟尼佛，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佛说我是无我，你也没办法伤害我，这是以愚痴心来诱惑佛陀。所以可见真正呢你会被幽冥界众生干扰，其实是内心有贪嗔痴的业力发动。外呢这些天魔他是天上的魔，他有神通，他有五种神通，但是他没有漏尽通，所以他可以利用神通看到你过去现在未来最牵挂跟忧虑放不下的东西来诱惑你。所以很多东西为什么说平常啊要学着去超越跟放下，因为你放不下的话呢，到时候魔呢就现你最贪爱的东西，有些人是贪爱男女之欲，有些人是贪爱物质，有些人贪爱声音，有些人贪爱什么，反正只要有贪，佛就魔王呢就利用你的贪爱去诱惑你。另外一个团体当中让大家是非不断，分党派嫉妒，这个也是魔王破坏佛教团体的方法。所以种种的魔啊大家应该要心里很清楚。接下来看43页第三段，明白安心的禅法。安心的禅法，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里面说，明安心的禅法有五个方式。第一个，明随便宜；二，明随对治成就；第三，明白随乐欲；第四个，明白随道次第；第五个，明白随第一义圣义地。这个就是后面我们会讲的，请看幻灯片。第一，配合你过去的修法而安心，这个叫做明随便宜。 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要配合自己过去的修法而安住。那这个当中举一个例子哈，对不起，我先介绍五个东西，然后再一个一个介绍。第二个是明白你对治烦恼成功以后，你心就会非常安住，你觉得禅修跟这个成佛的大道对你来讲有真实的利益。第三个，随个人喜好而选择安心的法门，评书说文殊、普贤、观音、地藏、药师、弥陀、释迦，每个人过去所修的法门是不同的，过去是修南传、北传、藏传，藏传里面也分红白黄花，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你要依你的喜好而过去继续的修持。第四个，按照禅经固定的步骤而安心修持，你的心也会安。第五个，为了悟道，今生真正永脱轮回，证悟空性般若的空性而安心修禅法。这个在你的讲义43页到44页里面有讲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叫做配合过去的修法而安心。第一个在讲义里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摘要讲，那如果各位详细要看的话，可以去看智者大师的释禅波罗蜜，好，基金会也有印释禅波罗蜜重新排版的，在第六卷的第四里面有说，配合过去的修法而安心。比如说有些人他在十五种禅门里面呢，过去当中他专修数息观，那数息观呢，他过去已经修了，那你今生再继续修数息观，当然就比较容易成就。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阿含经里记载说，这个阿难尊者曾经去教两个人，一个修数息观，一个修不净观，可是两个人修的都很烦恼。后来他觉得很奇怪，就说诶，我教的佛法都是佛所说的啦，怎么这两个人不能呢？那后来呢，舍利佛就告诉他说，你应该去请教佛陀，去观他过去的缘，那把这两个人对调。为什么呢？修不净观的那个人应该修数息观，修数息观的人应该修不净观。因为修数息观的那个人啊，他过去呢还没有出家之前是专门啊打铁的，打铁啦有拉风车，大家知道哈，要铁呢要把它吹啊，或是要烤啊，他一定会用风车。风车这样子呢，他跟呼吸啊，他的工作，他对于呼吸的敏感度比别人高，所以啊，他不应该直接第一个修不净观，应该修数息观。第二个，另外一个呢，还没有出家之前是在田里面的，而且呢常常收垃圾的，他看到的东西都是肮脏不干净的，所以应该先叫他修不净观，而不要修数息观。结果他们两个方法一颠倒了以后呢，两个人立刻都证出果须陀洹。所以这个说明说，你过去是曾经修什么方法，今生你跟着再继续修，你过去曾修念佛法门，继续今生继续修。有些人跟观音法门比较有缘，他继续修观音法。好，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喜欢念大悲咒，有些人喜欢念六字大明咒。好，所以你应该知道你过去的修法而安心。这样子的话，那禅观呢，有各种禅法，你按照数息观、不净观、五停心观、慈悲观，各种修法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运用，但是能够顺着你过去的继续修持，这是最好的。讲到这里有一段，就是什么叫善知识。善知识除了在佛法上能够引导你之外，它也应该在修持的方法能够引导你。在西藏了不起的瑜伽士或 好的仁波切或金刚上师，他可以用神通力观你过去所修的法门。所以在西藏这个很多的灌顶里面会叫你拿一朵花，然后念咒，看你掉下去的是往东西南北哪个方面成就，这个就是一个判断的方法。我曾经在灌顶的时候丢了这只，就是阿弥陀佛成就，就是修极乐的莲花布，我的确跟阿弥陀佛有缘。第二个，有时候呢不一定要遇到上师用这种仪轨，有时候依你自己做梦也可以看到自己过去梦中，你梦到自己在梦中过去念大悲咒， 或你在梦中梦到自己在背金刚经，你也可以知道你过去呢修这个法门比较多。第三个，在无量的经典里面呢，佛有曾经说，在你轮回转世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法门常常可能是你多生多劫最有缘的法门，所以你看到那个法门，你就会立刻很欢喜而去修学。可是这是指配合过去的修法，让你安心，安心在禅法里，对于成佛大道的这条路不怀疑。当然在不同的状况，对治不同的烦恼，你也是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但我建议各位大家要主跟副，这样子的话你修持比较不会杂乱。请看第二个，对治烦恼成功而后安心。贪里面贪嗔痴慢疑，贪要修不净观，在释禅波罗蜜跟瑜伽师地利论里面还特别的说清楚，贪有些是贪肉体，有些是贪颜色，有些是贪声音，有些人是贪他的身体的这个形状，那不同的方法他也有不同的九想观，那这个必须要了解。看44页，不管你修不修不净观，其实不净观跟属习观都是让人真正断烦恼的圣人大道。首先一般而言，你可以观想你的皮肉是裂开的，骨头由红色变成白色，白色会放出金色的光，而白色的光可以让你身心安定，然后进入八倍舍，最后你会断三界的烦恼。那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弟子都是修不净观而成就的，而断自己的贪欲心。第三个，随个人的喜好而选择安心的法门，这个喜好呢就有很多很多了。有人修法华经的人就修法华三昧，念佛的人修念佛三昧，修华严经的修法界观，禅修里面呢也有世间禅、出世间禅，它也有很多很多的禅法，有大乘、小乘、金刚乘不同的禅观，随着个人的喜好而选择。第四个是按照道次第，在禅经里面有讲说，请看44页第四段的第二行，应该先从安那般那念而先修属习观。属习观是100个众生里面有95个众生都是呢先修属习观而得定的。接下来修不净观，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我讲的 DVD， 在新加坡由法鼓山邀请的鸠摩罗什大师的思维略要法，这10个禅观它就是按照次序而修的。你必须要修四无量心，把贪嗔痴定下来，再来修不净观、白骨观，它是有次第的。那这个次第当中，有时候不同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观佛，可是你若观佛不得定，你也可以跳回去再修属习观。最后呢，这10种禅观它是相互连贯的。那在禅经里面讲的就更多，有四禅空定，有16特胜，有8倍舍，有9想倍舍，这些在释禅波罗蜜就讲得非常清楚，请大家深入的去学习。第五个，为了悟道，就是呢了解我跟一切的众生生生世世这样轮回哦，真的是没完没了。我真正的目标哦，不要求人天福报，我也不想在人间继续轮回，我真的要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了成佛而解脱轮回而求生净佛国土，那你自然的心会自然的比别人安。可是讲到这一点，我要先跟大家说，这个要具足很多条件。第一个，你要先问你自己，你真的愿意舍利五欲六尘的享受吗？你能舍哦，你才会升起真正强烈的出离心。很多佛教徒来跟我诉苦的时候都会说，哎，师父，我有这个困难，我有那个借口，讲了一大堆哦，说穿了还是呢世间的东西舍不下。舍不下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安心悟道。举一个例子，西藏灭了日巴，他的上师叫他去闭关，他就真的是包包就带着就去啊，他不会考虑说他没饭吃的，他也不会考虑饿死的。可是我觉得从闭关跟悟道这个角度啊，我觉得我们中国佛教徒啊这方面就比较弱一点。 如果佛教徒愿意结善缘，可以行菩萨道，可是真正要学佛法，跑掉了一半，真正闭关，跑掉了更多。所以很多很多的仁波切亲自跟我说，你们台湾佛教徒啊，学西藏佛教只是灌顶族啊，还有什么财神族啊，大家都是想发财解决现世福报，可是真正要学教法呢，没有长远心。我同意他的说法，当然这是一般而言，不是说没有真正愿意跟一个上师跟一个传承好好的学习长远的教法，而能够真正觉得说我这生真正就是要出轮回，出轮回当中你要忍耐，忍什么？自古圣贤多寂寞。你要能够舍得下世间的享受，你舍不下，你要说我要舒舒服服，却又怕闭关的痛苦，怕精进的辛苦，那我跟你说，那你就继续轮回吧。那你不是真正为了悟道而心会安的。西藏人好，一生当中再贫穷的人都会想朝圣是他的功德，同样的他能够去闭关跟修持，这是他生命中最高最高的目标。当然现在的文明价值标准不同，每一个人的愿力不同，我没有批评，我要讲的是说按照前面一二三四五到第五个阶段才是真正能够让你安心的。你真正升起舍离世间的五欲享受，有清净而圆满的出离心，自然你就会发广大的大悲心跟纯净的菩提心。这个路上呢，你自自然然呢，不管老师跟同学有没有盯着你，你自己的为你自己证悟的道路，你会自己呢无所求，也不会在乎人家批评，也不在乎人家有没有鼓励，你是呢要靠自己去走的。所以为悟道而安心，要有清净圆满的出离心。第二个，要忍肉忍耐接受孤单。这个孤单不是指物质上的孤单，而是精神生命的孤独，是吧？自古圣贤多寂寞。真正能够让你这样舍掉一切，好好把所有的时间来学习佛法闭关修持的人真的是不多。就像金字塔一样，大家知道最高的金字塔也要底下的基础啊。真正能够当生证悟的人啊，毕竟是少之又少。所以中国的祖师也说啊，能够真正悟道的人是要凤毛麟角啊，这是真的。好，最重要最重要的下面呢，所以在悟道而安心的第三个，应该鼓励大家是在止观功夫要加强，还有对般若空性的教法要重视，这样子你的心才会真正不退转。否则碰到一点人我是非障碍挫折，那你就退了道心，你是没有真正有我们常常讲为了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所谓发纯净的成佛利益众生之心。那发了这个心，好，考验就会来了。接下来看下面第四个治病的方法。